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神是明明可知的。我选的那个经文是保罗的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3节，我来念念就可以了。19节，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允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拂晓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句话我们知道在从神学史上呢是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段话造就了在整个中世纪所谓的自然神学。我们知道自然神学把自然界当作是我们的那个认识对象，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研究大自然就可以在里面看到神的荣耀。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这套神学思路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一旦自然现象被当作我们的认识对象，结果呢，我们的出发点呢，就变成了是我们现有的一套思想观念，一套概念体系，要用我们这套概念体系来去认识这个大自然，然后不同的概念体系所认识出来的大自然呢，是不一样的。按照那个托勒密的地心说，这个大自然呢是太阳围绕着地球在转。按照哥白尼的那个太阳中心说，地球是围着太阳转。这个都是在大自然里面向我们呈现的。那么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神学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压抑了一大批科学家关于这个自然界的认识，当他们像伽利略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个基督徒，当他认为这个其实哥白尼的太阳说的比较正确，当他认为这个那个月亮其实不是很光滑的，里面是有山有水有山有窝那个高低不平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就受到了那个当时的那个宗教裁判所的严厉的批评，说你这个德高望重的一位那个科学家，怎么能够说这些违反我们圣经传统、我们教义传统、我们整个教会传统的话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导致了整个我们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无神论国家里面反复要教导的一件事，反复拿出来说事的一件事，说你看看宗教是妨碍科学发展的我们知道我想这段历史我今天不打算去特别去追踪它，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位那个神学家，就是加尔文，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有意思。他说那个我们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呢是人的知识，一种知识呢是神的知识这个两种知识呢他在他的那个基督教要义一开始就谈论这两种知识，他这两种知识其实在我们心里面都存在的，那么他也大量引用说这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呢他说这种知识明明可知呢，为什么又不被我们知道呢？这才是我们神学的出发点。所以这段话里头，我想大家看到就是说保罗说得很清楚，这是显明在人身上，是这个在造天地以来，这个神的永远的那个永恒的能力全能和那个永恒的那个神性是 已经彰显给我们了。他就用说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无可推诿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它是合成词，加那个它的词根是我们在法庭上对自己辩护，我说我没罪，我所做的东西都是对的，他被告是搞错了，那个叫做 apology， 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是那个apologetic， 是那个呼教学这个词的词根。那其实在法庭上对自我辩护的那样一个字，那他再加上一个否定词是 anna， 就是说这个是无可，你是不能对自己这件事情对辩护，你就该知道。但是我们看一看21节出来呢，很有意思，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的荣耀，也不感谢他。这个明明知道还不去感谢，这个是我们觉得做人有点做得不地道呀。这是怎么可能这样做人的呢？你想想，你们如果是某个人你明明知道他给了你很多恩典。你有问题的时候他解答你的问题，你缺钱的时候他给你钱用你那个要是有那个哪方面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他陪着你你有苦难的时候他总和你在一起，这么好的朋友从来没有害过你，你明明可知的，然后你说这小子我不必要感谢他我们说这个为做人就做到这个份上是很不像样子了，是吧？当然我们做子女的都很不像样子，你知道我们应该，我们在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青少年时期都是要有反叛父母，父母是明明可知给你做了明明可那个值得感谢的事，我们就不去感谢他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呢？这个事确实是我们要去进一步思考的，这个事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明明可知你又不去干。然后保罗接着说，他大家要我再强调这句话，他说却不把他当神来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知道这感谢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大家经常会把感谢这个词淡忘掉，因为感谢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是一种情感性的词。所谓的情感性的词，我一会要专门给大家强调的这一点，这是情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明明可知，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我要一会我们要特别强调它。所以保罗在这用词的时候用了很有意思的词，然后他接下来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用他和本翻译思念，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思念这个字呢比较有意思的词，他用的是就是说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当作是那些那些哲学家们那个当时有比较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叫做怀疑主义。那怀疑主义是很强调思想的，就是用论证然后那个来证明正命题是能成立的，反命题也是成立的。就是怀疑主义要做的一件事，他大量的就是说这个社会需要公义他可以给你一套非常华丽完整的论证，这个社会不需要公正不需要公义，他也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华丽的不亚于那个正命题的那些论证那个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讲，当年那个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占领了雅典之后呢，他没有打仗就占领了雅典就不跟他打，然后那个为了雅典人为了讨好那个罗马人呢，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就把最有名的人有权势的人影响人的人都作为一个七八个人的一个非常高级最高级的代表团去了罗马，去罗马其中有一个是柏拉图学院的院长这个名字叫做一下把他名字给忘了反正当时是做柏拉图院院长的一个人，那当然在思想界他是占有最高的地位，他跑到罗马去干嘛呢？他就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他说每天都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发表演讲，今天讲我们这个是不是需要公正， 明天就讲这个社会不需要公正，今天讲我们要那个要进行战争，明天讲说我们不能进行战争，今天讲我们应该和平友好，明天说我们应该那个应该有，就是说爱憎分明，就是说正命题一个晚一天，反命题另一天，正命题一天，连讲把所有的正反命题都以华丽的论证的语言向大家展示，这种那种思想上的那种那种力量，那种冲击力，哇，那整个罗马人那些年轻人都兴奋起来了，哇，今天我们一定要去听他的那个讲道啊，讲道就是这个，这就是他们的讲道，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去听，所以呢每次听一大批年轻人轰轰烈烈的要听他讲正命题的论证，反命题的论证，哇，这个哲学的魅力就出来了，以至于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元老专门出来号召我们罗马人千万不要学那些雅典人的那些那个，用这个保罗的话来说，那个变为虚妄的思念，这个思念呢是用的是这个词，就是那些哲学论证带着怀疑，带着那个论证的力量的那个那些东西，所以那个人也非常反对，就是说你看如果我们也跟着这帮希腊人不是希腊人，这帮雅典人整天在那里搞哲学搞论证，那我们都没法做决策了，做决策意味着什么？正命题是对的我们就做正命题的，反命题是对的我们就做反命题的，绝不能说正命题也可以做反命题也可以做，你打了那个，当然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左脸让人打的右脸也给人打，但是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这样做的，你要做事情的时候那个一会那样一会那样的话，那整个我们没法往前走，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当机立断做这个事就该做下去啊，不能说这也行那也行，但是在论证里头两方面都可以做，哎呀，保罗用的这个词很有意思，我自己感觉到，就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呢就是那个罗马书啊，就是要写第二本书，就是写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里面谈论和那个那些哲学家们谈论的东西，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哲学家们的一些那个讨论的问题，这个字就是要我专门去大谈特谈的一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看看你想讲一会这样一会那，你不昏暗还怪呢，就说那个我们做哲学家老把我们搞得糊涂，搞得太糊涂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不爱哲学家，不跟你们哲学家混在一块，你们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两边都让你们说上，左说是你右说也是你，都是你对，那我们就错了，那你就是要把我们搞得昏暗了啊！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是吧，自称为聪明反成的愚种，哎呀，那个将不能毁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变为那些人，变为那些那个陈臭的样式。这是当然我们说我之所以选这段经文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说神明明是可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谈论这个明可知，同时呢明明可知的时候我们又不去感谢他，我们又要陷入一个思念的虚妄，我们要进到一个我们无法谈论，难道我们不思想吗？我们不可能不思想，是不是？我们做事情都是有逻辑的啊！我们只要说三句话，我跟你说这个三句话，要不这三句话是毫无意义的，毫无联系的，如果你说三句话，这三句话是你说话的一个整体的话，如果这三句话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话，里头一定有逻辑，不可能没有逻辑的，一讲逻辑就是会不会陷进那种虚妄的思念那里去呢？啊，那是一定的，我告诉大家，人只要在思想就一定会忘却神的荣耀， 人只要在思想，就会忘却神的荣耀。所以要在这一点，大家要是认识不清楚，我当时搞哲学，我对理性的东西、对逻辑的东西、对哲学的东西，可能要比你们知道多点。我知道那里一定是个陷阱，啊！但是你说我们就不搞哲学，我们就不进行思想，那是你能不思想而活着吗？你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不思想了，爱干嘛干嘛啊！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看我们就很惨了啊！我们只要一说话，我们就要进到虚妄的思念里头，因为一说话就要说三句话，你不能说一句话，是不是？说一句话不叫话，是不是？你要说话呀，你要只说一句话，我们听不懂的。你们试一试，啊，我说打打打，你听懂了吗？打打打，嗯，听懂的，听不懂的。但我说打打打啊，打打打啊啊，这个，那我要这个打打打有三个字啊啊，我如果这三个字换着三种样式并列呢，就会我要写出来，你们就知道它就充满着意义了。所以只要说三句话出来啊，你要说话你必须说三句话，你要说的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关联的，不是毫无联系，你一定有逻辑，所以你不能不说话，所以你不能没有逻辑，所以你不能没有哲学。那我们用这个字嘛， ABC 三个字是吧，啊， ABC 是 ACB 啊，那个叫做 BAC， 那你把它列出来，里面的逻辑就存在了呀。在语言里头是不可能没有逻辑的，那但是我们要说话，我们就进到虚妄的思念里头。那这两个东西，神是明明可知的，这个知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明明可知，我们经常把知呢，这个知道了这个字呢，啊，我们知道会经常啊这样来使用的。我们说，哎呀，我知道刘老师。当我说我知道刘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如果我只说了一句，大家一点语境都没有啊，那个我说我知道刘老师这句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但我们说知道刘老师，刚才那个笑了一下。啊，你看刘老师笑了，我知道刘老师。哎，这句话有一点点味道了，是不是？刘老师笑了，我说我知道刘老师，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啊？两句话是不成话的，我跟你说。那我得补充一句话啊，那刘老师笑了，我说我知道刘老师，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你看看。我也可以是这样一种使用，我说我知道刘老师，我看到刘老师笑了，那个我每次知道，我一看刘老师笑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每次刘老师一笑我就很高兴，所以我知道刘老师的时候，当然你看我的表情也许你就明白我做什么意思，我因为我很感谢刘老师，因为刘老师来了我们这个气氛就活跃起来了，而不是整天死气沉沉的，他一来，哎，我们就活跃。我说我知道刘老师，这是包含着这感谢在里头。我知道的时候，比如说我跟刘老师熟悉，我们有一种情感在里面连着，说我知道他。所以我们通常使用我知道这个词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啊，刘老师啊，我因为和他交往那么长时间，我跟他建立了感情的关系。我说我知道刘老师，同时呢，我也因为我跟他交流过很多，因此呢，我看过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做，走路的时候是怎么样走，他跟人说话的方式怎么说，我因此呢，关于他很多经验，我很多观察上的东西。我说我知道刘老师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一一的数下来啊，刘老师是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是知识性的知识，这是知识性的东西。你们注意到，就是说当我说我刘老师明明是可知的时候，但是在我看来刘老师一直都是很和谐的，但是我今天看到的刘老师呢， 是发现呢是很凶恶呀，不知道什么事情惹了他。然后我知道刘老师这个恶的这个东西啊，肯他表现样子啊，是我看见的，在我经验知识里头的东西呀。因此呢，我在我的所有的关于那个呀，我和刘老师长期交往，有一种感情在里面。现在呢，我对刘老师的观察，在经验知识里面呢，开始增加了一些很多东西。因为这段时间事情可能是太忙了，可能这个世道乱了，可能刘老师每天都闷闷不乐，来说话的时候也让人不待见，然后那个发现他有时很凶啊，就是和我以前所看到刘老师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我们对刘老师的那个看法呢，就开始会出现这种分化。一个就是说我原来那种建立那种感情还在，但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刘老师的样子呢，啊，和我以前的那种感情啊，所跟他交往所建立那种感情是不相符合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这些东西啊。啊，其实一个人从小长大啊，进到青少年时期，这种情况是特别突出啊。就是说你还小的时候，你是依靠父母的啊，父母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给你穿什么就穿什么，带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啊。然后那个父母对你说的话呢，你都全盘接受下来了啊，说你其实是路上捡的，根本不是我生出来的，其实你小时候你太坏了，后来因为那个跟着我以后才，这些话我们都会接受。你们大概可能我们每个人不太一样，但至少是我小时候我妈是说我是外面捡来的我一直都相信这些事情，相信得很晚直到有一个比我大很多的人说，妈，你妈跟你开玩笑的，不要当真，因为我太相信那个大人了，所以我就开始怀疑这件事情。那有时候父母对小孩说话，我们父母不可能不骗小孩的是吧，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善意恶意都是你说了算了呀。我因为那个我儿子，我骗儿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次看我在冰箱里面拿吃的，还小的时候才3岁的时候，他冰箱拿吃的时候，他自己后来就跑自己打开冰箱去拿东西啊。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呢，我就以后就不再从冰箱里面让他看见拿给他吃的东西，所以经常拿他要吃那种香肠，北京那种香肠，我先冰箱拿出来不告他，然后我就跑到我说，哎，你要吃香肠吗？哎，你看这一副挂历，我说我要跟他要一点了哈，啊，然后就哎拿下去给他，他一看哇是从那来的，但是他每次去拉呢拉不了，我这个大人才能做，小孩做不了啊，所以只好是我给他吃的时候他才有的吃，他每次说你给我一根香肠，然后我就从那拉一根香肠给他。这件事情啊，一直到那个我啊半年多之后，他后来我把他送到他奶奶家了，然后呢那个他从奶奶家回来啊，有半年不见面我们，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那才4岁，就对着那个挂历看了半天，那你以前是从这里给我拿香肠的说奶奶不是的，奶奶是从冰箱里拿香肠的那我们这种骗是常见的，是不是好玩啊，善意的依然有恶意的有时候。那当然小孩大了，儿子大了，当我们骗他骗多的时候呢，他说那就是说父母啊不是那么可信的，特别是你看看现在那个我们说是那个圣诞节开始了啊，就开始放一些很多啊，那些小孩不相信圣诞老人的那个电影的故事了啊，其实很类似啊，这些电影就一定要让小孩相信其实是真的，你看看电影都是这样说了啊。其实这种类似的情况很多，就是说当我们对小孩说的话 随着小孩在长大，他跟更多的小朋友发生关系，他开始读书读报纸，看别的书里面的说法等等呢，他开始形成了他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那认识想法之后呢，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和父母告诉他的想法，这两种想法是两种观念性的东西，大家要注意，一个是父母告诉他的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他自己通过和别的小朋友和别的在父母之外的环境接触里面所形成的那些知识，也是观念性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合不在一块的时候，他发现那种冲击啊其实是很重的，就是原来父母真的不可信了，那父母是骗了我太多，要父母经常搞错的啊。在我们叫青少年时期就出现了，就是两种观念的冲突。两种观念冲突的时候，你们注意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知道父母是那个可明明知道父母是爱着他的啊，明明知道，但是他因为有了这些观念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了这些，就是说明明知道父母是爱他的，但是他用了这些他虚妄的那个这些思念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思念出现之后，他会拿这些思念，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父母教给他们很多观念，他们有了自己的观念，本来是观念的冲突，但是现在的问题呢，他把这些观念的冲突，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会父母在青少年时期呢，我们父母还没有完成教育小孩的那个职分呢，还要继续跟他讲当父母在讲那些话的时候，他就不听了。你以前都骗了我呀，你这话也是不可信的。但是呢，父母是带着那种情感跟他说话的，我要的你是好，以前是骗了你，以前是我有我的，我就那么多想法，我就有那么多东西，我不骗你行吗？但是现在呢，那个我是跟你说的是真话呀，你不要去玩电子游戏，你要好好读书，对你一定是好的。好个屁啊！我觉得玩电子游戏是最好的，这是 my life 啊。我儿子打的时候，那个我那时候就因着他跟我一巴掌就打过去，你说我有多大戏份在里头，打了他就脸上都五个手指印在里面。他跟我争着事情说，我要把他的那个电源掐了，他那种凶光都出来了，那种你就要说你我的 life 都让你拿走了，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知道我们是爱他的，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要进一步说你要好好干这好好干那的时候因着他脑子里面的观念呢，就和我发生了冲突。他明明知道父母是爱他的，明明知道父母要给他的东西是好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就陷进了虚妄的思念里头。那我们每一位都这样，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我经常会在思念这些思念和父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和儿子的关系不就这样吗？我们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想法和我现实当中所遇到的事情又不能符合在一起，现实当中特别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没法理解我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阻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父好像你不对呀，你不该做这种事情呢，你不能这样对我呀。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神是在哪，在感情上是我们当然是躲不开，但是我们一旦的用自己的思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生这样一种冲突，这种张力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保罗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他非常强调，就是说他要反对，就是说你不要自作聪明因为你这个自作聪明是什么意思呢？自作聪明呢，就是把自己的那些思想观念放在第一位，按照自己的经过华丽的严格的完整的那个论证所得出来的那些思念当作是第一位的。当我们把它当作第一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 自己的东西啊，当作是自己的生存出发点。但是呢，神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仍然是明明可知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生存当中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我们一套在论证里头，在逻辑里头做计划得出来的一套东西，另外一套东西呢，是我们因着这个神造了我们啊，因着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我们就明明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种很密切的那种关，那种感情上的关系。一种是思想上的关，我们有一套东西；一种是那个我们对神的那种依赖的情感，需要感谢里头。这两种东西呢，是两个出发点，是两个出发点。这当然，我们如果要进一步来看的看这一段经文，是吧？在第23节里头，保罗谈到说：“你把那个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啊，你自己在造一个神，啊，你的思想观念太漂亮了，你的逻辑太好了，你就造一个很完美的神。”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在内，所有的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这个观念里面造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为理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我们在理想主义者里面，我们生活在是自己所造的理想里头，这个理想也包含我们造了一些神啊。所以那个这个我们经常在谈论神的时候呢，哎呀，常常的是把自己思想观念里头的那个造出来很完美的一个神当作神来看，这样就进到的是一种偶像里头。那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在感谢里头的关系，是这种情感的关系，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把自己的所有的主权、判断权依赖于耶稣基督，交在神手里面，是一种交托，一种交托，主权交托，是一种判断权交出。我比较喜欢用判断权交出，交出我们的判断，让神来做主。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一定会把神向我们彰显。因着我们这种相信呢，这种相信呢，不是一种信念式的，不是一种观念式的，不是我们造出来一个很美好的、很华丽的、很理想的那种东西，而是在我们啊，因着这种信任的这种情感，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判断交在神手里面，神啊赐给我们东西，尽管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啊是不好的，尽管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当中是不应该的，但是神给我们东西，我们因这种相信说他给了我这件事情，临到我的生活，不管是在我看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一定在神那里头是完美无缺的，一定在神那里头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说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神给我们都是好的，这是在情感里头我们才能说的那个明明知道。所以我们这里谈到的那个明明知道，一定是在情感里头的明明知道，因着这种情感我们和神建立的关系，而不是因着我们那一套很漂亮的思想观念啊。我们那套观念啊，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套观念会不断的改变的，更新改变的。就保罗后来在接着谈的，就是说在心意更新变化当中去查验何为纯全善良的神的旨意。你不在心意更新变化里头，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思意念的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今天要谈的是说，为什么说神是明明可知的啊？这是一种在情感里头的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啊，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件事，当你完完全全相信这个人的时候，当你完完全全相信这个人的时候啊，这个人 啊，即你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因为你相信他，那你就一定明明可知他的存在，他的心思意念对你来讲是无害的。所以你在相信这种情感里头，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啊，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为了你，都会对你好的。所以这个我们谈的这个啊，显明在人心里面给我们显明的那个东西是明明可知的，那是一种我们啊对神的完全的那种依赖，是在信心里头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一旦我们把啊那个因着我们在信心里所领受的东西把它变成思想观念之后，这个思想观念啊，如果它在心意更新的变化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在那种信心里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那些心思意念把它变成一种偶像，把它变成一种你的生存出发点，那么神就那种明明可知在这里呢变得就是昏暗了，你的出发点就是你的思想观念啊。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我们的思想观念，但是因着圣灵的进驻，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心灵进驻，我们因此呢就和神有一种情感的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呢，其实我们每位基督徒都是明明可知的，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自己啊就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知道啊你是明明可知的，你爱着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宣示福音，向我们宣示他的基督身份，所以我们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和你建立关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